经课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1:5-19，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第127页，记载在新约圣经的127页。圣经里面是这样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日子将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他们问他，老师，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但终结不会立刻就到。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将有大地震，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以前，有人要下手拿你们，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关在监里，又为我名的缘故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作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考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和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你们中间也将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掉、损失。你们凭着坚忍就必保存性命，这是上主的道。今日有路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宣道，今日的讲题是在乱世中站立得稳，有请路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上帝，在这一刻愿意你打开众弟兄姊妹的心，释放你的恩言，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和指引，我们就遵主旨意而行。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诚心所愿。刚才呢，主席跟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21:5-19，这一段经文是记载耶稣在圣殿前一段很重要的一个讲论。当时很多人在圣殿为到这个圣殿的那个宏伟华美而很惊叹，大家都很欣赏这一座的建筑物。但是耶稣却是语出惊人，他预言这一座的象征上帝同在的圣殿是将要彻底的来到去被毁坏，一个的石头不会搭在另一个石头的上面。当然这一番的说话是令到在场的这个的群众都很惊讶、很震撼，也都引发了他们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当他们所依靠的、所见的这个这么坚固的这个的物体都要倾倒，他们的信心要建立在哪里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何时发生，但是他却是指出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些的动荡未知的当中，我们要怎样站立得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习有三个的属灵功课：信靠上帝、警醒守望、坚忍到底。 让我哋啊喺呢一个嘅世代里边，我哋点样活出一个坚定嘅信仰生命？耶稣喺整个嘅讲论里边咧，佢嘅对话同埋问题五至七节，其实就系嗰个对话同埋引发嗰个嘅问题。然后再承接咧先前嘅讲论吓，耶稣佢所预言嘅就系耶路撒冷将要面对罗马人嘅攻击，亦都系带嚟嘅灾难。其中就好似咧，即系咁象征性嘅圣殿吓，都要被破坏。大家知道咧，而家喺以色列嘅圣殿山唔系一座圣殿吓，系一座清真寺啊。耶稣咧就呢一个圣殿被毁而作出咗呢一个嘅预言，所以咧就引发当时咧一班嘅群众有好多嘅提问，亦都引起咗咧耶稣啊之后嘅嗰一番嘅讲论。整个嘅谈论系咧起始于第五节啊，就系一班人佢哋喺度观赏紧耶路撒冷呢一个圣殿啊几咁嘅华美。耶稣时期的这个圣殿呢，其实是在公元前的二十年，即是希律王呢，他将原有那个圣殿即是、推倒了，再来到去扩建。他原先那个呢就是尼希米和以斯拉时期呢重建的那一个圣殿。他就在原址兴建了耶稣时代的这一所金碧辉煌的圣殿，目的是希望能够媲美咧所罗门王咧兴建的那一个圣殿。有学者就估计这个圣殿可能真系咧比所罗门王时期所兴建的圣殿咧更加嘅嚟到华丽。不过好可惜，圣殿落成只是七年，大概七年左右啦，就被罗马呢一个咧攻入咗耶路撒冷之后，就毁灭咗呢一个嘅圣殿。耶稣说日子将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耶稣预言圣殿的终局，就引起了群众的好奇和议论，很想知道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件事何时发生呢？第七节，他们问他，老师，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对于当时很多的、人来说，有些建筑物是可以永不倒塌的、圣殿就是他们心目中其中一个永远都不应该倒塌的建筑物。在耶稣的时代正正其实就是重建着，是一项很庞大很庞大的重建工程，直至到咧六十三至到六十四年咧先至完成。所以其实当耶稣讲紧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咧，圣殿其实咧即系嗰个建筑嘅工程咧，正正系进行得咧如火如荼，而且当时系一座备受罗马世界注目嘅一个建筑物，一座咁宏伟嘅建筑物，当时嘅人觉得点解会有倒塌嘅一日呢？耶稣所讲日子将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就正正好像刚才所说，是预言着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被毁灭的，也都是整个圣殿是倒塌。日子将到这一句也都是跟耶利米先知所宣告以色列人败亡的时候那个的用词是相同的。所以耶稣这一番话是令人是很震惊的，是很惊人的。因为圣殿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一个敬拜的核心，上帝怎会能够让敬拜的一个圣地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兴建重建会沦为瓦砾呢？因此门徒就问，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发生？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去看继续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记载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是没有真正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只是讲一些周边的东西，他只是预言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相关的景象，以及耶路撒冷的将来，他没有讲到何年何月何日会发生这件事，但是他提醒群众，你们要谨慎。群众很想知道事情几时发生，因为对昔日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这么华丽的圣殿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敬拜的核心来的。他们都以为圣殿在这里，上帝就会跟他们同在。不过其实他们所谓的相信，或者所谓的倚靠上帝的同在，其实都是很虚无。他们没有真真正正来到去信靠而且信服上帝的那一份的心。弟兄姊妹，不知道当我们对于一个我们不能够确知的未来，甚或可能我们现在不是很想面对现在自己的境况，不知道现在你面对这个境况何时会完，在不知的将来会怎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信心又放在哪一度呢？如果大家前那排八月有出席那些年我们一起唱青年圣歌的时候，当时不是只是唱，都有一首的青年圣歌，有一个的故事。其中一首我自己都是很喜欢，也是在我青年时期经常会唱的一首诗歌，我知谁管着明天。不知道在座多不多弟兄姊妹认识这首诗歌，其中的副歌就是这样，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着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这一首诗歌的作者叫做史丹菲，史丹菲的父母都是很爱好音乐的，而且亦都是热心教会的圣乐事工。史丹菲在12岁的时候，他就决志奉献来到去侍奉主。他学了一年的钢琴，就能够弹风琴、四弦琴等等很多的乐器。17岁的时候，他就为教会的青年团契作了第一首的诗歌。他随同报道家巡回报道，主要负责圣乐的事工。22岁他开始讲道，也是一个歌唱的报道家，足迹是遍及美国和40个不同的国家。史丹菲的圣诗在半世纪里面都激励了很多很多的人，不过他自己有一些事情他无法得到解决。他自己试图将自己切身的痛苦、心意和需要放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因为他有一段很不愉快的婚姻，他的妻子带着他的独子离开他，因为他的妻子移情别恋。两个人离婚之后，史丹菲都受到指责，流言蜚语，受尽很无辜的伤害，令他自己都很难堪。但是他不想将太太的事情来到去讲，也都不想为自己去申辩，甚至有人认为他不配继续这个身份来到为上帝来到去工作。史丹菲差不多年近50的时候，他在德州南部一个教会里面继续去侍奉，并且在当地的音乐学校来到去执教。他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位的姊妹，大家互生情愫，不过他认为自己当时那个离婚的身份似乎不太适合再婚，各样各样的事情令他放弃这一段的感情，他就专心地来到去做他自己音乐的事工。有一天当他驾车来到，就是在驾车的途中，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他感到自己过去的那种伤痛和悲哀陷在一个都挺绝望的里面。他不其然哼起了一个的旋律，他为到未来仍然觉得很感叹。 不过在那一刻，他瞬间觉得上帝是与他同在同行，上帝是他那个永恒的依靠，而且上帝是明白他那段过去悲伤也都能够掌管住他的将来，哪怕那个将来是不知道是怎样。于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立刻坐在个钢琴上面就弹奏了这一首《我知谁管着明天》，亦都让他能够将一切交托给上帝，释放了他心中的那一种悲伤。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信心？不管明天如何，哪怕是天崩地裂，我们仍然勇敢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上帝已掌管一切，我们知道是上帝手牵着我们的手走向那个不知的未来。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一份的信心踏上我们的每一步。第二方面，警醒守望。刚才提到耶稣其实没有正面地回答那些群众的提问，在面对将要来临的危机，耶稣向他们的忠告是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耶稣提醒群众不要跟从那些自称我是基督又或者宣告时候近那些领袖那些人，究竟那些自称是基督的人他们散布的消息有什么目的，或者他们宣称时候近有什么含义。可能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或者当时的群众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无论他们的目的是怎样，宣称的含义是什么，耶稣就提醒他的跟从者不要误信这些错谬的言论或者假冒的领袖。面对这些未知的将来，警醒守望就是对跟随耶稣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在过去的日子，可能我们都会听过有一些末日的预言，或者冒充基督之名的异端邪说，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2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个玛雅预言，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知不知道这个预言说什么的？咁我喺度唔詳細講，大家有興趣想知咧，可以翻去咧 Google 啊。當中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咧叫做瑪雅長曆咧，嗰度就話咧，2012年嘅12月21日，佢就會結束，而且呢一日咧係會發生世界末日同埋重大嘅災難。當時其實真係引發咗好多民眾嘅恐慌咧，同埋出現咗搶購潮啊！大家真的很害怕，就是要預備糧食。不知道大家呢，即搶購潮這件事在我們身邊可能都會發生。前一陣華加沙說會打風，8號風球、10號風球的時候，不知道大家附近的超市是否都搶購一空，都挺恐怖。其實都是打兩三天風，為什麼大家這麼容易會發生恐慌的呢？是不是家裡一定有儲糧的？我不相信沒有的，但是為什麼是總是在那些時候就要去搶購呢？而冒基督之名的異端邪說其實在香港都出現過，大家可能都聽過東方閃電，是吧？全能神教會，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段時間都早好幾年了，在新界北區是非常非常之活躍，所以都引起北區的教會提高警覺。而當時我們在北區都有教會，就是我們自己本會的上水堂，當時其實他們都有一個類似一些聯合的事工，他們都立刻走在一起，教會要來到去防範。这个教派呢，就是主张有一个女性的基督，她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一个女基督。这个教派呢，她们是怎样做呢？她们特别是她们的目标人物是一些的妇女，是一些的妇女，而且她们是很积极地，其实他们是很渗透式 在教会里面深入那些社群，特别是一些妇女的群体，很隐蔽的。事实上我也听过，我们葵涌堂之前我也听过有些妇女是跟他们有些、就是、深入了他们教会，然后他带他们去他家查经这样。但其实很明显他们是违背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韩国也出现过一个叫统一教，亦都咧，嗰個教主咧，佢自稱自己係末後嘅尼賽亞，佢甚至否定咧耶穌嘅神性同埋救恩。佢咧主張自己同埋佢嘅家庭咧係構成三位一體，所以咧呢一啲咧其實係仍然存在嘅，仍然存在的。在十七章的22-25节，其实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的再来是能够我们所见的，不过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就好像窃贼一样，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自称是那个应许的尼赛亚，并且说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再一次提醒，不要跟随这些的冒充者。这个全能神教会在内地是很活跃的，而且在内地的教会，农村的教会是最容易被他们来到去影响的。为什么内地的农村教会这么容易受他们影响，或者甚至真的信了他们跟了他们呢？主要是因为内地的农村教会资源是很贫乏，教育水平也都相对比较低，所以令到信徒对于圣经的真理其实他们认识不足够，就很容易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误导，甚至可能是迷惑，因为他们缺乏牧养和、就是、查经，所以他们更加容易去被这些不属于正统基督教来到去吸引了，甚至误导他们。如果现在有弟兄姊妹在银行做，我就外行了。不过、如果现在、要去验证一张伪钞，当然、会有一些的、很精密的或者现在很先进的机器。不过我相信以前、未有科技那么发达的时候，银行职员可能真的能够凭眼睛和凭他们的手感，或者以前的科技也都不会那么先进，做到伪钞是那么精密。所以以前如果银行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很经验丰富的、很资深的职员，他要培训一些新进的员工怎样来到去识别伪钞。新员工以为这个老师傅会教他们怎样去用一些先用一些仪器来到去检测纸张的材质、水印、那个的精细度。不过这个老师傅他教的方法有些意料之外，就是他要让这些新的员工在几周里面什么都不做，只是做一件事，反复的来到去用手去触摸、观察，来到用感觉下那张真的是真的那张的纸币。然后他就解释跟他们说，如果当你对这个真钞那个质感、纹路、颜色熟悉的到好像自己那个手掌那样，当你一接触到一张的伪钞，就算它可能做得几精细，只要你自己的手指感觉得到，你就知道这一张是真还是假。就是在这个异端邪说、错谬资讯充斥的时代，我们怎样做到好像耶稣教导谨慎不受迷惑？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每日每日将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就好像那些新进的职员，他们每天去摸住那张真的银纸，他们就知道真银纸和假银纸的分别。 今日当我们要去辨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谎的那一些的传福音的人，我们都要每日每日在上帝话语里面去建立我们的根基。当我们每日去亲近上帝，认识上帝的教导，熟悉真理，当那些错误的教导，当那些冒充者出现在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属灵的直觉自自然然就会向我们发出警号。弟兄姊妹，今年我们的事工中心其中就是提醒我们真理为基，我们的崇拜周刊的封面有我们的事工中心，正正就是要我们将我们的信仰生命建立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帮我们能够分辨真理，成为真真正正的属灵人。各位弟兄姊妹，虽然呢我经常都说这些好像经常都说的老生常谈，但是这个确实我们真的要用行动去做，我们要真的要努力去学习圣经，才能够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在这个时代我们去警醒守望。第三方面，我们要坚忍到底。耶稣提醒群众要以信心来到去信靠上帝，不要惧怕面对未知的将来，并且要时刻警醒守望，不要被假冒的基督以及异端邪说来到误导之后，他就继续的去教导群众，在尼赛亚的冒充者以及天地间混乱出现之前，他的跟从者是会遭受逼迫。路加福音而言，这一段内容其实是预言，不过当《使徒行传》记载初代教会的发展，却出现了这些的情景。《使徒行传》大部分的记载都可以解读做是这个预言的初步应验，因为如果我们读《使徒信经》，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宗教领袖逼迫使徒，将他们拉去坐监，而且有些逼迫是来自犹太教的领袖，因为使徒他们要在会堂里面为耶稣作出这个的辩论，他们要去宣讲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耶稣甚至已经复活了。使徒基于宗教而受逼迫，因此耶稣就鼓励他的跟从者要坚忍面对这些的逼迫，并且要为上帝来到去作见证。十二至到十三节，有人要下手拿你们，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关在监里，又为我名的缘故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作见证的机会。除了面对外在的逼迫之外，路加也都提到耶稣的跟从者同样会面对，可能是面对来自亲人的迫害。十六至十七节，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你们中间也要将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命被众人憎恨。耶稣提醒群众，他的跟从者将来有机会被家人背弃，父母、弟兄、亲族、朋友可能都加入这个逼迫的行列，有些人甚至可能为信仰的缘故殉道。弟兄姊妹，当你决心跟从耶稣，原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我们今年有八位弟兄姊妹要洗礼，你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你要跟从耶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耶稣在这个预言固然是一个警告，一个的提醒，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不单单是一个警告或者一个提醒，是耶稣要对他的跟从者带来安慰。无论将来怎样困难，对信徒来说是确认这些艰苦的道路最终都要由掌管历史的上帝 他会去主宰同埋会去带领。所以不知的未来实在是充满挑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混乱同埋黑暗的日子里面，有耶稣同埋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靠住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口才同埋智慧去面对这些困境。跟从耶稣的人有上帝完全的保守，耶稣应许我们甚至连一根的头发也不会损失。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从来都不可以单靠字面来去解释的，这句说话的重点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和计划之内。所以按住十二到十六节的内容，耶稣一直都是谈论他的跟从者怎样在这些困境里面，但是仍然有上帝的保守，亦都是鼓励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这里亦都是十九节的意思，你们凭着坚忍就必保存性命。耶稣藉着向这些群众提出上帝的保守，坚固他的跟从者，让他们能够有胆量有勇气去面对将来或许会有的逼迫。弟兄姊妹，耶稣在两千年前的预言不单单是对当时的群众，对当时的门徒的提醒，也都是对今日我们这一班上帝耶稣的跟从者的呼唤。我们确实活在一个同样充满动荡、迷惑和压力的时代，有时其实我们都好像当年的群众一样，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我们很想知道我现在陷在这个的困境当中，我在这个处境里面，上帝啊，几时会结束啊？将来会是怎样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工作不是太顺利的那一段时间，我都经常问上帝，上帝，这些时候几时会完啊？我几时会知道将来是怎样？我很想很想知道将来是怎样。当然耶稣不会给时间表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都没有给时间表那一班的群众，但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是信心的方向、真理的根基和坚忍的应许。但愿我们不只是在安稳里面才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更加能够在风浪当中有一份的信心来到去依靠祂。我们不只是在光明里面才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黑暗里面仍然警醒守望，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不只是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先去感恩，就算在不容易的环境，可能是面对逼迫、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坚忍到底。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不单只是一位掌管明天的上帝，他甚至是牵住我们的手和我们走过每一天的上帝。因为他的手拖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靠那个应许和我们一起也都爱我们到底的那一位的上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永不改变的话与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藉着今日的经文提醒我们，在这个充满动荡未知的世代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怎样建立，我们要建立在哪一度。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就单单建立在你那里， 因为你是那位掌管明天牵住我们的手那位的上帝。当我们为着前路感到迷茫，为到环境感到恐惧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再一次响起那个坚定的旋律，我知谁管着明天，使我们能够用信心的脚步紧紧地跟随你的引领。父上帝啊，我们都祈求你赐下一颗警醒的心给我们，因为在这个资讯混杂、真假难辨的时代，求你用你的真理、你宝贵的话语充满我们，使我们扎根在真理的磐石上，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能够认出哪一些是迷惑人的声音，并且有勇气去持守你给我们那份纯正的信仰，单单仰望跟随耶稣基督那一位唯一的救主。父啊，最后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坚忍的心，当我们为信仰的缘故面对外在的压力、内心的挣扎，甚至可能是一些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去确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你的恩典仍然够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没有一根头发是不在你的看顾之中，帮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刚强，而是靠着你的保守，凭着坚忍保存我们的生命，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将一切的交托和祈祷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诚心所愿。
会众请坐。